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我们现在呢，特别来看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讲的律法怎样是说的见证。那么因为我们读到第四章那里讲到摩西所成名的律法，就是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法度律例典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来看这一段怎么讲到神的见证，律法和见证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很明第五章第四节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是活的神对活的人说话。那么然后呢，就把那个诫命，把神的律法颁布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第一堂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十条诫。那么二十二节呢，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中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所以前面是活的话，现在呢把它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么然后呢放在会幕里，放在约柜里面，然后就放在会幕里面。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等了以色列人他们无论是安营或者起行，那么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变成了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在西乃山，整个在旷野的故事。那么当摩西把这些话再说一遍的时候，他又提起当时的情形。他说第三十二节二十三节，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者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那么摩西呢，不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摩西也把听话的人也告诉我们。那听话呢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为什么这些害怕呢？那我们知道很简单，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些人虽然他们听见了主的话，而且他说凡属血气就像他们一样，现在他们要问是有哪一个人听见永生神的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所以现在的的确确他们是属血气，的的确确他们听见了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而按理来讲他们应该不会存活。为什么不会存活？因为他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一说话，他们的良心就责备他们，他们知道说他们听不，他们不担当不起这些话，这些话是要击杀他们，说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所以你能感觉到，当所有的罪人听见圣洁的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听下去，听下去我们一定要灭亡了。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灭亡呢？我们说过，就是因为在黑门山上，在这个西乃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就把神直接的荣光把它挡住了，所以他们所看见神的荣耀不过是折射的，是反射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存活，乃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平等，所有直接的光就不会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呢，因信称义，好像没有罪的人一样。如果凭着我们的光景，那个火就要把它烧灭我们，我们不能再听，听下去我们一定就灭亡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谁的声音呢？是罪人的声音。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为什么没有死呢？他们应该在还没有听见以前，已经化成灰烬，已经化成气体了。但是感谢他们没有活着，没有死，就证明什么？证明后来给他们看得很清楚，一面是那个磐石，还有一面就是血，因着他们一身立约的血。那结果呢，那个血只要弹在谁的身上，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靠着血，他们能够坐在什么，能够坐在神的脚下，70个长老，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下，看见天像一块蓝宝石一样。你看见因着血，整个天气就改变了，本来天上是密云满布，本来是乌云满布，本来有闪电有雷轰，但是为什么忽然间变成一片蓝天？为什么忽然间整个气候完全改变了，整个的景观完全改变了？很稀奇，这个就是因着血的缘故。所以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在当他们听见神讲律法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他们只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说，让摩西来做我们的中保，你去听吧，你做我们的中间人。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需要中保的时候，就证明说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28节，神，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他们所说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罪人，所以他们的确需要中保。所以呢，神就设立摩西做他们的中保。但是摩西不过是预表将来比他更大的那一位。所以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先知是比摩西更大的，那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真正的中保，证明说我们是罪人。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果然做了我们的中保，那么他呢，叫我们的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就是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才蒙悦纳。我们是听见声音了，但是是透过经过摩西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这一段呢，当摩西讲到神再把话说一遍的时候，他也把听话的人再解释一遍，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今天律法不过是给我们一枚镜子，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做不好，所以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渴慕，希望有一天救主能够来到。所以果然经过1500年以后，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失败再失败，连保罗都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法匠一般的人，那一定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行了，我们更不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所以等到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会谦卑，我们也不会忍耐，我们只会贪心，我们不可能孝敬父母。所以律法其实是定我们罪的，但是呢，律法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将来有一位就像摩西一样做了我们的中保。那么等到有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么一面你看，就是那个圣灵的供应能够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第5章。 那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摩西就把那个第一块法板，就是第一个见证的板，当然呢广义来说你一共有两个法板在嘛，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讲的见证的时候，你见证谁呀？当然见证我们的神。所以它的重点呢是重在第一块法板。所以如果你仔细从第五章读到第十一章，毫无疑问有十条诫在背后做背景，但是那个重点是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给我们看见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时候人与神的关系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自然就能代表神，就能做神的见证人。所以现在慢慢从第六章开始，你看见摩西就解释给我们看，那么到底这个第一块法板或者说第一块见证板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才知道那个见证是什么。所以等到他解释这个第一条诫命的时候，所以第四节他怎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这个就是那个解释。你看那个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那原因是什么？那个解释在哪里呢？解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点最重要，你看见吗？犹太教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在哪儿？它相信有一位神。所以如果今天你要问犹太教的精神在哪儿，你要能不能拿出一节圣经来，那就是第六章第四节。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从小他们要背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第一条诫命的解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是宇宙只有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没有第二个，因为是他创造的宇宙，所有都是被造，人今天拜的偶像通通是受造的，只有他是独一的主。所以这一点很，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一条诫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你把这一节拿掉了，犹太教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犹太这个神所启示给以色列人的那个真神，也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不止旧约是这么说，新约也是这么说。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讲到这个讲到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他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现在问题，你怎么遵守第一条诫命呢？那遵守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下面一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所有的宗教讲的诫命就完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的规条，但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去满足这个规条。虽然在旧约，即便在旧约，你看见神还是把那个遵守第一条诫命的秘诀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怎么遵守前面四条诫命，你怎么不拜偶像，你怎么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怎么能够守安息日，那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非常清楚，你只要爱，因为爱是最短的路程。你只要爱，你就能够遵守这四条诫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第一块法板来说，你怎么能遵守这里面的诫命呢？很清楚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前面四条，这里重点是第一块法板。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跳到新约，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两块见证的板，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我们要记得不是律师，这律法师就表示是他对于神。